说起近年来 CPU 领域的进展啊，很多人都知道苹果的 M1 系列芯片以及它取得了多少多少的提升。那么相比之下呢，老牌 CPU 厂商英特尔的关注度就越来越低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牙膏厂挤牙膏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不过啊，在英特尔发布了最新的12代酷睿处理器之后啊，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国内外很多知名的 UP 主都对它做了极其深入的性能测试，并且有点出乎意料的啊，收获了几乎一边倒的好评。很多人甚至说啊，英特尔这次把牙膏挤爆了啊，十二代酷睿会帮助英特尔重新回到巅峰。那么如果你对电脑或者是这个数码产品不是特别熟悉啊，可能会问，一个产品的正常的升级换代去取得性能的提升难道不是很正常的吗？事实上升级带来的性能提升是很正常的啊，但是取得那么大的性能提升就不那么正常了，英特尔必然做对了什么事情。那么作为一个芯片工程师，我感兴趣的就是十二代酷睿究竟做对了什么，究竟是一不小心走运挤爆了牙膏，还是发现了能够源源不断产生新牙膏的方法呢？我们先说结论啊，我认为英特尔找到了一个新配方，能够持续大幅的提升芯片的性能。那么这个配方的名字叫做芯片架构的创新，而这个配方最重要的那味药就是异构。所以问题就来了，异构究竟是什么东西？它为什么能够帮助十二代酷睿取得如此大的性能提升？更重要的是，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怎么才能用得上这种创新？对于我们来说，又有什么具体的意义呢？这期视频我们就好好来说说这些问题。我们先来看看异构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从字面意思来看啊，异就是不同，构呢就是架构或者是结构，所以异构其实说的就是不同的结构，它的反义词呢是同构，也就是相同的结构。如果你没听说过这两个词啊，也完全没有关系。实际上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关于异构和同构的例子啊，其实是有很多的。就拿我们家里装修和收纳举例啊，很多其实以前的房屋装修都是同样的风格，看起来像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收纳呢也很简单，比如说这个厨房里呢，都用一样的这种四四方方的橱柜去收纳各种锅碗瓢盆，这个其实就是同构。但是呢，我们在实际应用中就发现啊，这种结构其实并不好用，因为呢，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锅碗瓢盆，那么放在同样的橱柜里，就会导致有的地方放不下，但是有的地方呢就太空了。所以呢，很多现代化的装修啊，都是针对不同的厨具去针对性的设计收纳空间，并且能够最大限度的利用这个空间。这种方式呢，其实就是一种异构。同样例子其实还有很多啊，比如说一列火车里啊，有一等二等餐车卧铺这样不同的车厢，而不是全部都是相同的座位，这就是一种异构。大家也可以想想自己生活中还有什么有意思的异构的例子，可以打在弹幕或者是评论区里。所以呢，从这个广义上来看啊，只要不是同构就是异构。但是呢，异构其实还有更进一步的这个意思，比如说机场的行李管理系统呢，会把行李按照不同的航班去进行调整，那么同一个航班呢，也会按照舱位去进行先后的处理。比如我们在等行李的时候啊，头等舱的行李会先出来，而我们坐经济舱呢，往往要等很久才能等到自己的行李。这里呢，其实就是在异构的这个概念里增加了优先级和调度的概念，也就是说，由于结构的不同，对它的处理和应用的方式也是不同的。那我们再拿前面的厨房收纳来举例啊，我们会把这个盘子啊放在橱柜的抽屉里，但是呢应该先放大盘子再放小盘子，这样呢才不会倒。那么放玻璃杯的时候啊，抽屉肯定就放不下了，所以呢应该放在杯具专用的地方啊，很可能很窄很高，但是正好能放下杯子。所以呢，这些不同结构的橱柜和抽屉就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异构的收纳体系。再回到前面的问题啊，我们为什么要用异构呢？其实我们已经回答了一部分了。和同构相比，异构更加的高效，每个部分各司其职，就像我们玩游戏的时候用一套连招就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它的力量。但是呢，使用异构的另外一方面原因啊，其实是由于当前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不可避免的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限制。很多年前传统的提升 CPU 性能的方法其实就是堆料，也就是不断的去增加 CPU 核心的这个数量啊，从而让性能随着核心数的增加而线性的增加。那么多核架构在十几年前其实是非常热门的研究方向，人们认为只要能够编写和运行并行的软件，就可以将处理器架构直接扩展到数千个核心。当然了，现实总是非常残酷啊，在之前的视频里介绍过，当时呢还在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道格伯格尔教授写了一篇文章，研究并提出了所谓的暗柜效应。他说的是呢，虽然可以不断的去增加核心的数量，但是呢由于功耗的限制，我们却无法让这些核心同时的去工作。这就像一个大楼里有很多的房间，但是由于供电量有限，我们无法同时去开启每个房间的灯光，这就让整个大楼在夜里看起来有很多这个黑暗的部分，也就是暗柜这个词得名的原因。那么暗柜效应的提出啊，完全改变了芯片产业发展的方向。 人们意识到即使不断的去堆核，而且开发出了这种并行的软件，这种同构的方法带来的性能提升其实也非常的有限，所以呢异构计算就应运而生了。事实上呢，在计算机领域啊，异构计算是一个近年来非常热门的方向，就是因为在异构计算里能够充分的利用 CPU、GPU、FPGA、ASIC 等等这些不同的芯片的结构和特点相互取长补短，从而实现更加高性能低功耗的计算结构。那么对于 CPU 设计本身啊，也慢慢的出现了异构的方法啊，比如手机的处理器绝大部分其实都是基于 ARM 的架构，它就采用了大小核的设计。那么在苹果的 M1 芯片里呢，也采用了类似的设计方法，这些其实都不是新鲜事儿了。但是新鲜的是，在 X86 架构的 CPU 里，也就是12代酷睿 Alder Lake 是第一次尝试了这种性能核加能效核的异构的方法，并且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深入的去看一看 Alder Lake 究竟是怎么去做的异构，并且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分开来看。Alder Lake 最主要的特点啊，就是采用了性能核加能效核的架构设计，它能够有很强的扩展性和灵活性。比如全系列的 Alder Lake 呢，都采用了相似的设计啊，不管你是台式机、笔记本，还是超轻薄的商务本 ，CPU 架构其实都是相同的，只不过两种类型的核心数量是有所区别的。比如桌面端的 CPU 最高可以支持八个性能核、八个能效核，那么面向笔记本的十二代酷睿呢，又分成了 HPU 三个子系列 ，H 系列面向高性能的移动平台，可以支持四到六个性能核、四到八个能效核，最多14核20线程。那么面向高性能笔记本的 P 系列也是如此，性能核支持2到6个，能效核都为8个。而主打轻薄笔记本的 U 系列呢，最多支持2个性能核8个能效核。那么使用这样的设计啊，就能根据特定的应用场景针对性的配置芯片核心的数量和种类，以取得性能和功耗的平衡和优化。那么 Alder Lake 的能效核代号啊叫 Gracemont， 值得注意的是，它并没有采用业界通用的低功耗内核这个说法，而是称为高能效。这个其实代表着 Gracemont 能够很好的去平衡性能和功耗这两个非常重要但是貌似相互矛盾的性能指标。那么在之前架构日的视频里详细介绍过啊， Gracemont 在架构设计上也有很多的创新和进步，比如在前端设计里采用了 64K 的指令缓存，并且进一步的优化了分支预测单元。此外呢，它还包含了两个三宽度的乱序解码器，这个也是英特尔能效核的最主要特点之一，它不仅能够单周期完成高达六个指令的解码，而且也可以在两个解码器集群之间做负载均衡和乱序执行，进一步的提升操作的并行性，从而提升性能。能效核的后端呢，也提升了宽度，并且集成了多种整型啊、浮点型啊，还有面向这个向量运算的单元，支持不同形式的运算和指令集扩展。那么对于性能核来说啊，提升就更明显了。Alder Lake 里的性能核代号叫做 Golden Cove， 它的设计目标非常的明确，就是对单线程性能的极致扩展。比如它前后端的流水线啊、执行单元啊、乱序执行窗口啊、片上缓存和存储系统等等，都采用了更宽和更深的设计。它还集成了机器学习的方法，来更智能的去做分支预测和流水线资源的释放，进一步提升系统的吞吐量。那么打个简单比方啊，如果我们把这个 CPU 比作水龙头，那么指令和数据就是水龙头里的水。那么这次性能核呢，就把水龙头的水管做得更宽了，口做得更大了，而且加入了很多智能化的水量控制系统，就让整体的流量变得更大了。十二代酷睿是英特尔首个采用混合架构的 CPU 产品啊，除了性能核和能效核之外，它还集成了对 DDR4 和 DDR5 等等多种内存架构的支持，也支持 WiFi 6E、Thunderbolt 4、16通道的 PCIe 5.0 等等这些最新的接口和数据传输的技术。那么所有的这些单元都是以模块化的方式进行集成的，这样和异构的内核一起，进一步提升了 CPU 架构的扩展性，也能非常灵活的去应对不同终端的实际需求。那么有了不同的处理器内核和硬件模块啊，其实还不够。为了组成一个高效运转的异构芯片，同样重要的其实是如何把它们充分的利用起来。那么再拿我们装修房子的例子啊，就算我们按照这个现代的标准装修了整间屋子，但是如果住的人不知道怎么用，那么把东西放的到处都是啊，到头来肯定还是一团糟。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咨询专门的收纳师，或者直接请他们来帮忙进行收纳。那么新院设计其实也是这样啊，但这里的收纳师其实有两层，一个呢是调度器，另外一个呢是操作系统。在十二代酷睿里啊，英特尔特别提出了一个叫做线程调度器的结构，这个也是一个全新的架构啊。我总结了它的三个主要的特点。首先呢，它存在于操作系统和内核架构之间，能够在纳秒级别非常精确的监测线程和内核的运行情况，然后呢根据这些信息，它能为操作系统提供动态的反馈，从而帮助操作系统做出最优的调度决定。最后呢，它还可以对工作的负载做实时的分析，确保第一时间把正确的线程分配到正确的核心上。 比如对于性能要求比较高的应用啊，就会被优先放在性能核上去运行，一些后台任务呢就会被放在能效核上运行，从而实现多任务的并行处理。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有优先级更高的高性能应用出现啊，像空调路由器就可以帮助操作系统来决定是将这个性能核上的哪些线程转移到能效核上去运行。那么整个调度的过程其实都是动态完成的，可以根据不同的应用去灵活的变化，不依赖于某个固定的调度算法。所以有了硬件调度器啊，软件开发者就不需要去纠结如何进行线程的调度和这个资源的分配了，也不要去修改现在的代码去支持12代 Cray 的异构架构。同时呢，使用专门的硬件单元去做线程和内核的调度呢，也可以更好的保证调度的性能和准确性。当然了，操作系统还是需要对整个硬件调度器进行深度的适配的。微软新推出的 Windows 11呢，就有对线程调度器的优化支持，这个呢其实也是 Windows 11的一个重要的特性。所以有了软硬件对异构的支持啊，就可以充分发挥异构的优势。就像前面提到的机场行李处理系统一样，这个其实就是一种进化版的异构，可以根据优先级进行任务的合理调度和资源分配，并且带来多任务的处理优势。当然了，X86平台本身就有独特的竞争优势。很多同学经常问我，如果要学习 FPGA 应该配什么电脑啊？我的建议总是X86 CPU 的电脑，原因就是很多工业软件，比如说芯片设计和开发时用的这个 EDA 软件都没有 Mac 的版本。那么除了 H 系列之外啊，12代 Cray 还有兼顾性能和功耗的 P 系列，以及面向低功耗的 U 系列，分别适合轻内容制作和对移动办公有刚需的人群。总之啊，异构就是12代酷睿取得大幅能效提升的最主要原因。它不仅有能效核加性能核的这种混合设计模式，还能配合它进行性能释放的线程调度器和操作系统的支持。我也相信这种异构的模式也将会成为未来 CPU 芯片设计的主流趋势。也欢迎大家弹幕或者留言啊，说说你会不会考虑入手12代酷睿或者是基于它的笔记本呢？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有用请点赞，喜欢请关注，我是老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